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对于每个参与服事的人来说，其实都很想知道怎样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事。那除了说要更多祷告来寻求，其实神的话语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参考，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到的耶稣的服事，更是我们直接就可以参考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会看到很多有关耶稣服事时候的记载。于是我想把这章的主题定为主服事的榜样。我把这一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赦免罪人过犯的耶稣，是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在这里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是赦免罪人的过犯。那这里我们分三个小点来看。第一个小点是信的人就得着赦罪，是第二节。这里面提到耶稣看见抬摊子的人，还有这个摊子的信心，就说摊子的罪得到了赦免。可见人要来领受神的赦罪，关键就是要对神有信心，罪得赦免就是那么的简单，而不是要我们行为已经很好了，圣经已经读得很熟了，才可以来领受这份一笔勾销的赦罪恩典。这点我们要来留意，特别当慕道的新朋友说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真理来鼓励他们快快的接受主。第二个小点，我们在三到六节和第八节看到耶稣行使赦罪权柄。那当耶稣他宣告摊子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文士就开始愤愤不平了。他们心里想，赦罪是只有神才可以做到的，耶稣怎么可以把自己与神同等呢？耶稣看穿了他们的心思，问了他们一个问题，然后就告诉他们，他就是地上有赦罪权柄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也是道成肉身的人子。当这个摊子经历赦罪，然后得着医治，这个神迹发生过后，我们看到众人因为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就归荣耀于神。我相信这些人都清楚知道，耶稣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透过这里的经文，我们更要知道，天底下除了透过耶稣的名，没有别的名、别的渠道可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正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所提到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今天有人来对你说，所有信仰都是叫人行善，所以我只要自己行善，做个好人，不去伤害别人就好了。当你听到这样的观念，你一定要求神赐给你智慧，来把这个真理跟他们讲清楚，就是人所谓的善行，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完全，特别当人内心的邪恶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唯有靠着耶稣白白赦罪的恩典，人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着称义。第三个小点，我们来看第七节，摊子蒙赦罪得医治。从这一节简短的经文，我们看到摊子得到了医治。当我们在联系上面的经文的时候，会看到是当这个摊子经历了赦罪过后，他才得到了医治。可见人身体里面的某些疾病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的。今天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的心情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人身体的健康。可见我们需要竭力的去保守我们的心。尤其今天我们在真理的光照下，我们知道人心中一切的不饶恕、怀疑神、抱怨神、忧虑等等负面的思想，其实背后也是出于我们人对神没有信靠而导致的，这些都属于心思意念上的罪。所以我们要首先保守自己的心，也要从耶稣服事的榜样里面学习，去带领人从罪中走出来，从而让人经历蒙神赦罪后那一份身心灵的医治。让我们再继续看往下的经文， 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耶稣服事的榜样，我们看到九到十三节，他的榜样是遭罪人同坐席的耶稣。这里我也分为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招马太做门徒，是第九节。那在耶稣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那个年代，税吏这个职业呢，其实是专门为罗马政府来征收税的，而这些的税吏通常会多收而侵吞一部分的税款，所以作为犹太人的税吏，马太其实是在压榨自己的同胞。当然，犹太人也非常的痛恨当时的税吏，他们会视这个税吏与罪人同等。但是耶稣在这里竟然招马太作为自己的门徒，而马太也马上跟随了耶稣。我相信马太一定深知自己的罪，他也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和恩典，所以他愿意撇下他这个赚大钱的职业，而立即来跟随耶稣。而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榜样是什么呢？他选了一个知罪的人来做自己的门徒，而不是选了一个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来做自己的门徒。当然，耶稣一定是寻求了天父的心意才选了马太。不过，这里让我们也来看到那些值得培养起来的门徒，他们生命里某些的素质是必须要有的。例如，马太这里展现他有一个知罪的素质，什么意思呢？一个知罪的人其实也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你能够对他的生命来说话。如果一个人很有恩赐，很多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知罪的人，其实你也很难用他，因为你很难察觉他生命里面的因为他很难察觉他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那这时，这样我们就看到，这对我们建立门徒，甚至在职场里面要提拔和建立员工，都是非常好的提醒。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耶稣是招罪人同坐席，是第十到十三节。那除了招这个税吏马太来作为自己的门徒，耶稣也以身作则，接纳罪人，并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这也引起了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的不满。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了一段年日，开始了解了一些真理，我们是不是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法利赛人呢？特别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罪人的时候，就会去思想：诶，教会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人呢？甚至我们有时候也看到，有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被人冒犯到了，就选择不再去教会的情况。感谢主，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要再次的明白，我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才蒙神的接纳来到了教会。不过，我们也不是因为这样就以这个我们是罪人的这个借口来去做一些绊倒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事。我们要做的，乃是我们要效法耶稣所做的榜样。主耶稣自己活出天国的样式，不过他也乐意跟罪人同坐席，以这个天父的爱去跟罪人来相处。我们再往下看，这章第三个耶稣来在服事上所做的榜样是十四节到十七节，赐新酒新皮带的耶稣。这里我把它分为两个小点。也是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是先看第一个点，十四到十五节，禁食乃为等候新郎。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虽然操练禁食，但其实他们不明白禁食实际的意义。耶稣在这里解释，禁食其实是在等候新郎来的时候才做的，而不是新郎来了还仍然在禁食。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禁食通常都是为了迫切地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操练的祷告的方式。而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其实神的国和神的义已经彰显在门徒当中了。今天我们之所以禁食，乃是要继续透过祷告等候并迎接耶稣的再来。 过去礼拜五，我们参与这个全新加坡基督徒一个午餐的进食祷告。虽然说我们表面上只是为新加坡代求，但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蓝图，就是透过我们的祈求，新加坡能够经历医治和复兴，能够继续让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好让以色列进入到全家得救、主耶稣荣耀再来的时刻。那其实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加入到了这个全球性的等候新郎的这个禁食的行动的里面，就是透过每个月禁食3天、12月7天的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来享受能够跟我们的新郎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也求天父释放历史性的一个属灵的突破来临到地上。那大家要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等候新郎的禁食啊是怎样操作的，那可以上网去搜索其中的信息。这里第二小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耶稣带给我们的服事上的观念，是16到17节，旧皮带要换新皮带。那刚才耶稣借着这个对禁食的解释来更新了我们人对天国的认识。这里呢，他是提出百姓，神的百姓应该要有这个旧皮带换新皮带的生命。首先我来解释一下新布为什么不可以补在旧衣服。那经文这里提到的这个新布旧衣服，其实当时的这个新布就是指这些没有缩过水，就是没有制作完成的布。若把这样的布补在旧衣服上面呢，当衣服洗好晾干过后，因为新布的收缩就会把这个旧衣服撕破，而且破得更大。那经文里面为什么又讲到说新酒不可以装在旧皮带呢？原来当时装酒的这个羊皮带若是陈旧了，就会缺乏张力，而新酒因为宣教的那个力量会比较大，所以旧皮带就比较不能够承受这个新酒它在发酵、在膨胀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压力，而导致这个旧皮带就很容易的破裂。那其实耶稣透过这里有关禁食的讲解，还有这里提出的两个比喻，都是为了教导约翰的门徒，他们进入到圣灵引导的生命里面，而不是在是过去以律法和规条所引导的这个的生命的里面。那从福音书我们看到，在这个律法师的服事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定罪还有指责。律法的约束呢，只能够让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守住这些律法的规条，但实际上却仍旧是活在宗教和老我的里面。但在耶稣的服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份赦罪还有安慰。人靠的不是自己，乃是靠着圣灵来活出律法背后的精义，内心能够活出一份真实对神的爱，还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那虽然耶稣已经这样的教导我们基督徒要以这个新皮带取代旧皮带，我们在圣经里已经每个人都读过了，但其实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常看见基督徒仍然走在律法和宗教的里面，走在律法和宗教的服事的里面，而不是走在这个圣灵还有因着对神的爱而产生出来的服事的里面。所以常常有基督徒会觉得信主信得很辛苦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在这个旧皮带的里面总是觉得信主就有很多律法的要求。我们感谢主，神正在继续带领着他的教会进入到一个不断更新的里面。那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相信神的百姓都要迈入到这个圣灵的自由跟喜乐的里面。来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耶稣为我们服事的时候做了一个怎样的榜样呢？这个18节到38节，我们看到是带着怜悯服事的耶稣。我们也一个一个小点来看，第一小点是20到22节的，让不洁的妇人得痊愈。这里面讲到一个 患血肉病的妇人没有征得耶稣的同意，而摸耶稣的衣服求得医治。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妇人有一份怜悯的心，因为我们从旧约律法知道，这位妇人是不洁的，凡接触到她的人也算为污秽。但耶稣在这个妇人支取了她医治的这个能力以后，并没有去责备她，反而是去安慰她。在这份怜悯的服侍的里面，那其实也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就是一个新皮带的服侍的方式。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带着怜悯叫已死的女孩得复活，是18到19，还有23到26节的记载。那在第二个小点呢，我们看到，当这个会堂的管家来求耶稣叫他的女儿复活的时候，耶稣他就很谦卑地跟着去了他的家。如果我们看上一章第8章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其实完全不用去到这个会堂管家的家，他就可以行使神迹，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但这里耶稣却谦卑地去到了他的家，行使这个复活的神迹，这又是主在服事上面对我们所做的一个好榜样。第三个小点，使渴慕的瞎子得看见，是27到31节。27节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跟着耶稣，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困难的事。因为眼瞎，他们本来行动就不方便，但是他们却一直跟着耶稣。那这两个瞎子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渴慕，甚至从他们喊叫声的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虽然眼瞎，但其实他们却认出了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大卫的子孙，那位弥赛亚。所以因着他们的渴慕，他们也得到了医治。那这里主为我们做的榜样是指什么呢？每一个带着渴慕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没有拒绝他们，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四点，我们看到叫鬼附的哑巴得自由，32到34节。那这里耶稣也是继续带着怜悯的心去服侍被带到他面前的人。同时，我们也看到，当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人的身体就有可能会生病。所以，让我们也效法耶稣，加入到这个赶鬼释放的全能服侍的里面。再往下看第五个小点，带怜悯之心四处服侍，是35到36节。我想这里主所行的医治跟释放的神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马太突然在这里好像是在做一个小总结，写到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带着怜悯的心去服侍，以勉励我们在效法主耶稣的时候，最最最重要的乃是要带着怜悯的心、爱人的心去服侍。最后一个小点，37到38节，教门徒求主差遣工人。那面对着这么多的服侍上面的需要，耶稣最后教导门徒的是，要祷告求天父感动更多的工人起来，并打发他们出去为主做收割的工作。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总是会面对服侍当中人手不足的问题，而我们人也常常就会越做越多，甚至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服侍了起来，而忽略了亲近神、来祷告、寻求神、加添工人这样的时间。但这里耶稣给我们所做的榜样，就是在人手不足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我们更是要花时间来祷告，求神预备并兴起工人。那这实在是对我们服侍上面很好的提醒。我想总结这一章的经文，那透过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耶稣在服侍上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我们真的要来效法主，让人也一起来领受到耶稣他赦罪的服侍，从中经历到医治还有拯救。我们也要效法主，建立谦卑的人起来做主的门徒，同时我们也要乐意去爱我们身边每一个还不完全的人。另外，我们更要效法耶稣新酒新皮带的服侍方式，从律法的定罪还有对人的捆绑，进入到一个圣灵的喜乐 还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里面。最后，我们最要效法主的，就是要带着怜悯的心来服侍，而且我们也要效法主更多的祷告，求神为服侍的禾场兴起更多的工人，来一起在末世为神来收割灵魂。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真焕的分享，关于主服事的榜样。那在这里我要做一点补充，我换一个角度，如果不是主服事的榜样，就是人怎么样来经历神的一个的模式。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关这些人怎么样经历神超自然的这些神迹，那背后有什么关键的元素呢？几乎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神迹的背后都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信心。在这一章里头所提到的，无论是瘫子、瞎子、女子啊，女子当中有两位，一个是患血漏的妇女，一个是已经死了的少女。那我们看到这个少女已经死了，那是这名女孩的父亲，他是那个管会堂的，他来找耶稣。那这个管会堂来找耶稣，那为什么他会来找耶稣？如果说他已经知道女儿都已经死了，那已经死了，不是成定局了吗？为什么还会想要去找耶稣？那很显然，他对耶稣有另外一种的超越一般人的一个的信心。就像在今天的九章的第十八节所说的，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她大概过去还没看过耶稣怎么样行，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可是她竟然可以说出"你只要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那结果她就付诸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叫做来拜他。那这个行动跟上一章，第八章的时候也说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也是来拜他。那我就特别留意到，哎，为什么这两个人都是以这个行动，这个来拜他？我去追查了一下，他原文这个字里头就包含了一个行动，就是一个跪拜或者是一个叩拜的一个行动。那通常这个行动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是一个对至高全能的神的一种的敬畏的一种回应。那其实只有当对方认定，而且把耶稣尊为那位全能的主的时候，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见他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或者说很强烈的一个信心。那这也就是他最后经历到女儿的复活。那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为什么这一些经历神迹的人会有信心呢？那他们当中并非习惯的，已经常常看到耶稣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很显然不是，因为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他不像，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我们习惯看我们的家庭医生，所以一旦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去找我们熟悉的这位家庭医生，因为我们已经认识或者经历到体会过这位医生的医术，所以有事情我们就会找他。可是当耶稣刚刚出来，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他们还没见过耶稣，也没有看到耶稣做了什么。那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你试试推想一下，这些人为什么会对耶稣有信心？其实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虽然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行了一些的神迹在某一些的地方，那当中有没有人真的是见过了呢？我想这一些来得医治的这几位，今天这章所说的这几位，我相信不是他们亲自经历过，但是非常有可能，也应该就是这样，是他们听说了。他们怎么会听说？就是因为有人见证，经历过的人就会做见证，而且见证的那个影响力是这样子。比如说，当一个人经历了之后，他就跟别人讲，那别人听到以后觉得这个事情，哇，真的是这样奇妙，有这样的一位主，他又会跟别人讲，所以所谓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见证继续传下去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感动，尤其是当我们在 面对迎接五旬节的到来，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在过去所做的许多奇妙的事，我想都是值得我们把它诉说，把它见证出来。当我们见证别人听到了，那别人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诶，是啊，某某人有这样的经历，某某人有这样的经历，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经历神呢？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天，那我们在家里也一样的，就是我们也坐在客厅，就在，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崇拜。而早上女儿就去遛狗，当她把我们的狗带下去的时候，后来过不多久她就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就很难过的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她发现这只狗已经不太对劲了。这个狗不久前才动过一些的手术，然后，那个伤口这些已经康复了，然后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他就发现这只狗走路的时候很慢，很没有力，而且是感觉上好像拖着，走几步，就趴下来，走几步又再趴下来，哎，他发现很不对劲。那我们也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真的这只狗也已经到了它所谓的一定的年龄，按照狗的年龄来说，应该是属于一个60多岁，的一位长者了，就是会不会它已经是提早退化。那所以当那天回来之后，我们就让它在客厅跟我们一起聚会，那我也尝试去观察它，可是它很少走，它就是走没有几步很慢，又整个又趴下来。那我们开始就在怀疑，后来女儿也说，她也在网上追查过，这种狗到了一定的年龄，它的后腿的部分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关节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样就很可怜。那可是当天我们就一同在聚会嘛，那在聚会来到后面，我们做了回应诗歌敬拜，那我们也在祷告，在求医治。所以当下我们都有一个感动，无论是女儿，无论是师母，我们都个别的都在灵里头为这只狗祷告，师母也为他按手，那后来女儿也为他按手，那后来我们在不同时间我也为他按手，那这个事情就这样子过了。所以我们也不晓得怎样，等到傍晚6点多，再一次要带狗，要下去遛狗的时候，女儿就叫我说可以不可以陪她一起下去，然后我也拿着手机，就是能够把她走路的情况把她录制下来，所以当我们要去找兽医的时候也容易告诉她，给她看，这只狗的情形。可是当我们下去走的时候，奇怪，她很像平常好像正常的狗这样子，就是她的活动一切又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觉得很感恩，我深信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在人身上，在狗身上，同样的，他是那位行奇事的主。我们相信，我们凭信心，我们就做这事，我们就看见，我们就将如此的经历。耶稣的医治不更是要在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上，我们要向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吧，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宣告耶稣你的医治，耶稣你的医治就在我们中间，谢谢主。
耶稣你行神迹，
是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绝不落空。哈利路亚。
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心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心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心神迹，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心神迹，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心神迹。
是的，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是行神迹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神迹，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来求恩典，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若有任何人任何需要，主啊，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主你的医治，主啊，给我们那颗单纯的信心，主啊，让我们来拜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降服，并且知道你是那位全能的主，你是那位医治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心灵做你医治的工作，五旬节的圣灵是全能的医治者，要在我们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要宣告你的大能，主啊，要宣告你的医治，因着我们相信，主啊，你的一句话就叫我们得医治，主啊，你的按手也叫我们得医治，我们谢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你的所有的孩子，凡是凭信心仰望你的，都要一同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